大家好，欢迎来到新一期的不可思议，我是灿灿。古话说丝不如竹，竹不如肉，意思就是说丝弦弹拨的曲子不如竹木吹出的曲子动听，而竹木吹出的曲子又比不上人的喉咙唱出的歌曲动听，因为丝弦是外物，没有生命，全靠人手去弹拨。但竹木乐器呢，虽然也是外物，但是它是靠人的嘴来吹奏的，所以舌齿器本身就是人们表达情感最直接的工具。因此呢，竹木乐器兼具技巧之物和人发音乐器的妙处，比起丝弦来更能体现出人的内在情感。而最深刻的一层呢，就是说至于人本身就是世界上最好最精致的发声体。本期节目呢，说到声音也是加入了单向空间发起的声音快门计划，通过声音的方式与大家分享日常里的动人瞬间。特别要提出的是，单向空间还推出了一款名叫声音盒子的创意产品，在盒子里你可以听到声音里冻结的记忆和故事。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 show notes 或评论区查看详情，也可以到单向空间的官方店铺购买，购买时备注不可思议播客，可以获取专属的明信片福利哦。然后说到人本身呢是世界上最好的乐器，这期节目呢我们就和纯人声无伴奏合唱有关，也是我们熟知的阿卡贝拉合唱。本期我们请来了 Music Dynasty 音乐王朝合唱团，这个组织呢成立于2014年，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唯一的中文纯人声无伴奏合唱团，专注中英文流行歌曲。大家可以在 QQ 音乐等平台上搜索 Music Dynasty， 然后听见他们的音乐。本期节目呢邀请了音乐王朝的几位成员张文衍 Lucy、谢志康 Leo 和李子源 Stella， 和我们分享关于声音和生活不可思议的瞬间。那首先请 Lucy 来介绍一下自己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 Lucy 张文衍，然后在 Music Dynasty 里是唱的女低音，并且担任的 Music Director 音乐指导一则、在霍普金斯是主修生物然后辅修音乐，现在是在斯坦福读生物博士。然后在霍普金斯的时候，大一的时候就加入了 Music Dynasty， 和 Music Dynasty 的小伙伴经历了四场音乐会，两次ICCA 比赛，然后录制了一张专辑和 N 个 MV。
嗯，对的，我们的 MV 连接后面也会发在 show notes 里面，大家可以看到他们表演确实是特别的感人。那接下来请 Leo 来介绍一下自己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谢志康 Leo。我现在在 Music Dynasty 是唱男中音 baritone 这个声部，然后我是在2019年大一的时候加入的 Music Dynasty， 然后现在的话是担任 Social Media Director， 就是平时会负责运营社团的一些社交媒体，还有社交媒体的一些宣发工作，比如说 B 站、YouTube、Instagram， 还有一些 poster 之类的东西。然后呢，我是现在是大四，然后是历史国际关系专业，然后辅修人类学。
哇哦，好厉害！我们好像这次参加的成员都有特别多的，就是其他的身份，我们待会儿也可以分享一下。接下来请 Stella 介绍一下自己吧。
我是 Stella 李子源。我在 Music Dynasty 是担负女中音和低音，然后也担负一些社交媒体的责任。我在2021年加入，也是大一加入了 Music Dynasty， 然后现在在霍普金斯主修神经科学和国际关系，然后辅修人类学，然后现在是大二学生。
大家都是跨专业的斜杠青年。然后想问一下大家，就是你们是怎么样想到去参加就是 Music Dynasty 这个组织的呢？感觉它是一个就是很活跃然后又挺浪漫的一个社团，但是其实好像跟你们的主业都就是主业专业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哦。
我是刚刚在霍普金斯入学的时候，因为我们有一个欧社，就是所有阿卡贝拉团体的一个表演的一个音乐会，然后我在那个时候就认识了就是 Music Dynasty 那时候的表演，我记得他们当时唱了青花瓷，然后我就觉得非常的就是家乡的
青花瓷，我循环了好多遍。就是我那时候跟 Leo 在做节目，然后我就当天就一直在单曲循环你们那个青花瓷，可太好听了。
对对对，然后 Joseph 唱的特别好听，然后就让我很想家，然后有一些就是家乡的那种联系这样子，然后所以我就当时就audition 了阿卡贝拉，然后最后顺利的加入了 Music Dynasty。 我觉得就是 Music Dynasty 不仅是就是我们一个课外活动，一个唱歌的一个活动，更加是我们对跟就是家乡的故乡的音乐的一种联系，我觉得就特别有意义吧。
嗯，是的，因为你们也推出了很多蛮有特色的中文歌曲，而且演绎方式也特别棒。哎，所以你做 music director 的话，其实就是他们的这种演绎和节奏什么的，就是由你这边参与的吗？还是说其他的一部分？
啊，对，就是 music director 音乐指导，就是平常会编一些曲，就是会把一些我们的流行音乐编成就是给阿卡贝拉唱的形式，然后平时的话会带领大家在就是 rehearsal， 带领大家rehearsal 什么是什么
彩排，
彩排，对，就带领大家在彩排的时候做一些音乐上的练习。
嗯，我看你是辅修音乐的，就是这个是不是就可以把自己学的东西刚好运用在里面？然后你们学音乐的话，是有在分具体的什么，比如说古典啊、现代啊之类的，就这种区别吗？
在霍普金斯的话，辅修音乐是只有一个专业这样子。然后如果你是主修音乐的话，在音乐学院会有不同的，比如说流行乐啊，或者是古典的表演系这种，然后辅修的话就是直接是音乐，然后辅修就会上一些音乐的课程，就比如说爵士，比如说音乐的就 music theory， 然后这方面我会把它融入到自己的编曲里面。
嗯，好的。哎 ，Leo 说自己是阴差阳错加入的，你怎么好像还有一种误打误撞的意思在？
啊，确实，就因为我说起来怎么加入 Music Dynasty 就完全是一个巧合，就是当时我第一次知道 Music Dynasty 的话是在我们的新生微信群里面，是当时MD 的另外一个学姐在群里面发了一招新的 poster 和招新的那个宣传文案，然后呢当时我刚好有一个朋友他是说他就是之前唱歌唱过很长一段时间，然后呢我就想说我帮他 sign up 一下，然后呢我就跟学姐说我说我有个朋友想来 audition， 想来面试，然后呢这样结果等我再去跟我朋友说的时候呢，就是他说他比较忙，他就可能没有办法来 audition 然后呢所以然后呢当时的我可能不太会跟人家 say no， 所以我最后想想说那我就自己去吧，然后我就自己去参加了，对，我就自己去参加了这个 audition 了。因为我自己以前在上大学之前的话没有太多的一个唱歌的经历，我上一次跟唱歌打交道还是我小学小学的时候参加合唱团小学一年级吧还二年级的时候，大概是
还是有
几年的时候我自己都不记得，对，
这个真的有点那种就是陪朋友参加艺考然后朋友没中自己中
哎，那这个对，但怎么说呢因为本来当时上大学的时候是想参加乐团的因为高中最后一年在学校加了管弦就管乐团，然后觉得非常有趣然后希望在大学继续的，然后其实当时我也 sign up 了管乐团的我当时想参加管乐团的 audition 但是后来就先去了 music dynasty audition， 然后就把这事给搁置了，
给满了，
对，就搁置了，对，因为我其实就是在 audition 之前，我第一次知道就是有 acapella 社团的时候，当时我觉得就是大家肯定都是特别外向，非常能量，就是因为可以在舞台上表演，我当时觉得就是哇，你可以在很多人面前表演，肯定就特别的厉害。因为我对，就是我其实我以前比较内向，然后其实一直的话有一点社恐的，然后呢虽然以前有学乐器然后也尝试过去进行表演，但是每次上台我都超紧张， 对，超害怕。所以我当时想说，哇，可以就是做在公众面前表演的，就同学肯定超厉害，对。然后，但是所以我去了之后呢，然后当时我记得就是 audition 的场面，就是非常让我的印象深刻，就大家坐一排，就是成一个半弧形这样，然后呢，大家自我介绍，然后呢，就大家就开始唱 scale， 再唱什么唱音阶，那大家唱的超准。所以当时我就心里就大叫说 ：“Oh no， 完蛋了！就是我要丢脸了。”大概这样的一个感觉。所以我就但是觉得大家都是非常 nice， 也非常 professional， 非常专业，非常 chill 的，也是非常非常好的学长学姐。
就是、对，但是不会笑，不会嘲笑的很明显，是吗？
啊，对，我希望我当时应该我自己也不记得了。但希望当时我是没有唱跑调的。
对，我没有帮我报名的朋友，但是就是当时因为就是我来 Hopkins 之前也不知道有 acapella 这个事儿，然后我觉得我好像是微信上也有一点印象，然后因为他们当时在招人的时候也有很多宣传，就宣传力度都比较大，就是各个 acapella， 因为霍普金斯也有很多其他的 acapella， 所以当时就是去了他们有一个有一天就是在一个草坪上，然后就是有一些宣传，然后当时就去了，后来就说那就伸着试试吧，然后我就没有抱太大希望去伸的，然后后来拿到 callback， 然后去 audition， 但我觉得我跟 Leo 就是 audition 的体验不太一样，因为就是可能我在 audition Music Dynasty 之前去了另一个 audition， 然后那个让我觉得就是更吓人一点，因为当时唱音阶的时候是那个组他是没有跟着我们唱的，但是 Music Dynasty 是就是我们大家一起唱然后可能就是给我就是团体感更多，然后也让我整个就是 audition 的体验就好很多，然后也是为什么最后我就是特别喜欢 Music Dynasty， 然后才加入的，
就感觉被接受。
而且就是当时在 audition 就是 callback 结束以后callback 就是我们当时进去唱音阶，然后他们会考一些就是你要唱一个他们安排的 solo， 然后最后是有最后是就是一个叫什么 blind 反正就是你没有看到过这个谱子，然后你要去就是先去学，然后跟大家一起唱。对。然后当时结束了以后，那个我记得是 Lucy 给我的一个就是 card， 就是他们当时有写了一个就是一个卡片，然后上面有一个 cough drop， 然后上面就写着 like thank you for auditioning， 就是谢谢你来audition， 我们非常喜欢你唱的，然后当时也就是这个让我感觉很温暖，所以
就是因为就是 COVID 的原因，所以就是大部分人都就是 Leo 这一届的人之后就没有再有过就是线下的招新活动了，所以我那时候都是就是根据自己之前的一些经验来办的这个活动，然后对，就是给大家发什么喉咙糖啊，然后给大家小卡片啊，这些是我和 Maggie 两个人做的一个事情，我就觉得大家都唱得很好，表现得也很好，就而且很辛苦嘛，要到各种组去轮流的去 audition 去试镜，所以想给大家一点小小的礼物这样子。
嗯，是的，就听起来就特别 sweet。 诶，那 Maggie 其实是你们的另外一个就是类似于这种形象策划呀这上面的一个角色对吗？不知道 Maggie 会不会后面听到这一段。
对， Maggie 就是在艺术方面就是很有天赋，然后我们的一些海报啊什么的都是他画的，包括他还设计了我们的一个服装，一件就是毛衣这样子。对，然后设计特别好，还有今年这个学期还设计了卡通的贴纸，虽然我没有拿到，但是就特别的可爱。
抱怨一下，回头一定要记得给他贴纸。然后那你们其实招入社团之后呢，我们就会去参加正式的 concert， 然后要去做 rehearsal， 要去做这些准备。
音乐会的经历其实就是 99%的努力和汗水，就是平常的非常辛苦的排练，加上就是台上很短的一个时间，但是确实是很感动的一个经历吧。因为就是平常我们每周都会有6个小时的排练，然后包括音乐会之前的一周，我们就是叫 Hell Week， 然后是每天晚上都会排练大概3个小时左右，就是非常非常的辛苦。然后因为我们每个学期都会有一次音乐会，然后要唱大概8-9首歌，对，所以平常的排练任务还是挺重的，但是最后音乐会出来的效果就很棒，然后每个人，然后台下的观众就是反馈也很好，所以就每次都会很感动。对，
因为刚才Leo提到他就是有舞台恐惧，就是之前会有舞台恐惧这些事情嘛。那你们实际上在经历了这么多次排练之后，站在舞台上，当时脑海里一般都会想什么，或者会注意到观众的一些什么样的行为吗？
其实我第一次上舞台的时候，我发现其实我不用那么紧张。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因为我其实我看不到观众。对。因为可能是舞台打光的问题吧。因为我们很多时候是在大的教室或者大的礼堂里面表演。所以说台下这个灯都关掉，其实我其实是看不太到观众的。然后加上我这个人有点近视。不对，不是有点近视，非常近视。就是我走在路上就经常会发生那种同学跟我擦肩而过，他们跟我打招呼，但我过2秒钟才想起来，就是我才看清楚是谁，这样的尴尬场景。对，所以我发现其实不用太
紧张。
对，而且有一个比较 special， 就可能这2年就比较特殊的情况让我没有那么的紧张嘛，就是因为这2年不是就是新冠 COVID 嘛，然后所以我们表演的话是要戴着口罩表演的。对，
哎，那换会不会有困难？是因为你们纯人声这个口技上，就比如说要万一要 B-box 啊什么，不是更累吗？其实会受点影响哈。
我记得好像是要戴 N95 是不是？Lucy，你们记得吗？
就我觉得大部分的时候，因为都会有朋友来看，然后会就是朋友会比如说叫你的名字啊，然后就是 like support， 然后来就是把气氛 like 打起来那种，所以通常是这样。然后刚刚说到那个舞台感，还有就是紧张这个，我也有一些想法，因为就是我可能之前有一些经历，但还是到舞台上还是会很紧张。但我觉得就是因为是集体一起在唱，所以就是会消解很多就是焦虑吧，就是舞台上面的。因为然后我也觉得就是因为我们经常会有一些表演，然后所以就是我是真的感受到了从开始到就是非常紧张，到现在就是只是微微的有一点紧张这个过程。然后我觉得跟团体就是有很大的 like 就是团体鼓励，然后团体大家一起有很大的联系。
我觉得 Stella 是从这段经历里面感受到很多的就是陪伴和温暖的，就包括其实你第一次参加 audition 的时候，你觉得就是大家都在了你就不害怕了，然后包括其实上台的时候，我觉得合唱是有这种就是这种魔力在，就跟独唱还是有蛮大的区别的，就不是说你一个人在断在很害怕的时候其实有人在陪伴着你，而且就是说你的同伴，而不是说单纯的就是观众陪伴着你怎么怎么样，会感觉好多。对，应该还是有治愈效果吧。
对，其实我也有类似的一个感觉吧，就是其实很多时候我上台就紧张的感觉，最开始的时候不仅仅是来自观众吧，可能也是来自于周围，就是大家，就是团里的大家嘛。因为其实大家平时练习的时候就是非常认真，也花了很多很多的一个时间和心血，然后所以其实我也特别怕就是因为自己唱错了，然后就是让大家的心血都白费，会有这样的一种担心，所以说也会害怕这个方面。但其实最后奉献大家其实都非常的 supporting， 所以说其实完全没有必要为这个方面的担心，就是把平时训练的或平时排练的效果展现出来其实就可以了。
这是一种很棒的链接。 所以我们的就是一次 concert 的话，大概是会上多少个人呢？如果一个人唱错会很明显。
嗯，就是 concert 里面大部分的歌都是所有成员都会唱的，所以而且每个人都会有手麦，然后如果你是唱背景音的话，就是和声的话其实就还好。如果你是 solo 然后唱错可能会稍微明显一点，但是也还好。对，然后有的时候音乐会会有一些小的group，比如说就是新加入的成员的一个小的一个歌曲，这样子人会比较少一点。
啊，还是蛮有组织。哦，我看刚才那个 Lucy 给我们说带那个分享 uncle 的那个感受。
啊，对对对，就是说，去就是刚刚过去的这个春天的这个学期的音乐会，然后 uncle 的时候发生一件特别特别可爱、特别感动的事情，就是我们唱 uncle 的时候，台下的观众都就是举起了手机的闪光灯，然后为我们就是摇曳着这个手机闪光灯，然后就是当时在台上就特别特别感动，然后特别想掏出手机录下来，但是没有，因为在台上表演，所以
好浪漫。
但是台下有人拍了，对，就特别特别浪漫。就
当时心里想的是什么？就除了掏手机之外，能有什么热泪盈眶吗？那种就是我准备了这么久，然后终于看到了价值那样子。
有，而且对于我来说就是有特殊的意义，因为是我和 Music Dynasty 最后一场音乐会了，然后就特别想哭，就觉得以后都可能都看不到这样的场景了，然后就想在心中把这一幕记下来的这样一个感觉。
嗯，我看你们团活动好像很热闹，然后蛮有你们团建活动一般是去做些什么内容？
就我们通常决定去干什么都是一个就是比较民主的过程，就是每个成员都会说，比如说自己如果有想干的，然后我们会就是投票然后决定，然后我们上次去的就是一个湖边的一个，就是我们通常就喜欢比如说在一个屋子里住一晚上，然后就大家一起来聊天啊那些的，然后也会就是cook 呀，然后上次是在一个湖边的一个，本来以为是一个比较浪漫的一个小屋，然后后来我们在当时在外面篝火，然后有一个人，他就是因为我跟 Anson， 所以就是他也是 Music Dynasty 另一个成员，当时就是因为进那个屋以后就感觉有一点怪怪的，但是没有什么特别的意向。然后但是他就去网上搜了这个屋子，因为当时我们因为是在 Airbnb 上找的，所以当时在走之前也没有给就是街道什么的，但后来就是有了 address 他就去查了一下，然后后来就是在一个很就是很 sketchy， 就是不是一个特别靠谱的网站上看到说这是一个鬼屋，然后之前闹鬼，然后之前的房主是一个就是杀狗的。反正对、
yeah.
反正，然后也说在就是窗边看到了小女孩的 like、oh. yeah， 然后当时就变得特别诡异，然后整个我当时跟 Anson 就完全不行了，然后 Anson 就是他后来去上厕所都要有人陪，然后我也是，然后我一晚上都没有睡。当时因为很多人就是都在楼下的就是living room， 就是那个就在沙发上睡了或者在地上，然后当时我反正一晚上就在那坐着，因为后来大家也都睡了，在 like 四点五点的时候，yeah。
好吓人，怎么会碰上这样的事情？而且就碰完之后应该特别恐惧，然后这时候在电影里面可能你们就应该开始玩那种什么照镜子的游戏，特别恐惧。
我一般 retreat
你说
我说我们 retreat 的话一般其实就差不多嘛，我们一般会做一些团体的活动，会一起聚一个餐，一起去做一个团体的娱乐活动。比如记得我大一的时候， 第一次 retreat 是冬天，我们去 DC 的溜冰场滑，去溜冰。
哦。
然后第二次 retreat 的时候，我们去了一个室内的弹簧床的那种，就是蹦床馆吧，类似于，就特别大，然后就各种奇奇怪怪的蹦床可以玩，就什么蹦床扣篮，蹦床跳到那种就是那种泡沫池里面之类的，就这种活动。然后我们会租一个房，对，租一个房子，让大家一起可能一起 cook， 然后一起打 switch 或者打就是其他的游戏机上面的游戏，然后呢，玩狼人杀呀，玩真心话大冒险啊，这些，然后大家一起聊天。一般的话都是可能聊通宵吧，就是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成员彼此了解大家除了学习和 acapella 之外其他事情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因为感觉平时大家都比较忙，就大家就是匆匆来排练，我排练三个小时也比较累，排练完之后大家比较晚，大家也会走得比较匆忙，就是会去休息或者写作业嘛。但是的话，就 retreat 上大家会。就聊蛮多，就是自己说学习和工作之外的一些事情，比如自己兴趣爱好，比如自己的过去童年，或者是未来的计划是什么的。反正我是在retreat 上就了解到了，当时我大一嘛，了解到很多学长学姐，的一些就是人生的一些分享和学习的一些分享，让我学到很多。对，反正就非常有趣的。
我觉得。对，每次都特别开心。然后上一次 retreat 大家还染了头发，
啊，
那种自信的。Leo， 你当时是染了一个银发还是什么吗？
我染银发，对，大家就是被我喷银发。然后呢，我那天我原来第一次知道，原来辫子是可以有很多，就是什么丹麦还是荷兰不同的各种扎辫子的方法，对。
就是一次性染发棒，对吗？那还蛮有趣的，就感觉你们感觉更像一个，你们感觉更像一个，就是，感觉更像一个 cult， 就是，要一起做一些，要一起做一些那个神奇的事情，
奇奇怪怪的事情，
但是很有，
我们也做，呀，哦，
也做，
就是说我们。也做一些接地气的，像包饺子呀，然后或者是一起唱 K 呀，然后而且就是平常其实 retreat 外，反正我加入以后，我感觉我们就是，经常会比如说 rehearsal 完了就会去一个人的家里，然后就一起 hang out， 然后也跟就是我觉得 retreat 比较像吧，就是大家一起聊天，然后一起吃东西啊那些的，所以平常。虽然就是 rehearsal 都很忙，但有时候比如说如果是周五晚上，大家也都会坐在一起，然后就是很有雅家的感觉。
真的，我觉得你从就是这里面真的获得很多这样子的就是温暖，还是特别的好。然后我看好像就是在我们的 acapella 就是表演的时候，是不是也是需要有一些舞蹈的编排啊什么的，这样子的工作，然后要么请 Stella 来展开讲讲。
哦，可以，所以就是 ICCA 的话，因为就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 Pitch Perfect， 但就是通常阿卡贝拉，就是传统印象就是唱跳，就是我们平常的演出就是不是那种形式，因为就是编舞的话是就是非常 like 麻烦的一个 process， 所以就是但我们因为每年就是会有一个 ICCA 的比赛，然后那个比赛就是这种形式，就是唱跳，然后也是 Pitch Perfect 里面那个电影里边就是那个比赛，所以是其实是同一个比赛。然后然后当时编舞的话就是跟着曲子编，然后当时因为我们在想就是怎么来编，因为同平常我听 Lucy 和 Leo 就是还有其他成员说，就是我们每年参加通常就是大家一起来，然后就是团体聚集在一起，然后就开始编，然后因为我姐在就是 hip hop， 然后编舞方面有些经验，所以当时，因为她在波士顿上学，然后我觉得可能，因为就是我觉得她会就是给大家有很多帮助吧，然后因为我之前也是就是现代舞，学现代舞的，然后也有一些编舞的经历，所以当时就是我就把我姐请到了巴尔的摩，然后当时，wow. 对，当时她已经编了一首，就是因为我们当时是三首， 曲子就是串联起来的嘛。然后当时他就编了一首，然后我就跟我姐 trying to figure out， 就是去看怎么来，就是团体的 like， 就是策划怎么队形怎么变呀，然后大家都跳什么啊。然后当时也遇到了很多坎坷吧，因为就是大家 like 舞蹈。就是舞蹈的就是经验都不一样，所以可能当时有一些动作比较复杂，然后要简化呀，然后或者是有一些成员就是可能身体就比如说可能腰不好，或者就是
别骂了别骂了别骂了别骂了
别点名好了
就是也都是要考虑进去，因为会要蹲下然后要站起来那种，然后也要考虑就是怎样就是简化到不要太影响到唱歌。因为当时我觉得我们编舞的过程是就是我反正感悟很多。因为当时因为我们整个 ICCA 的曲子 Lucy 也可以就是 expand on 就是说解释一下，但因为当时我们是三首曲子，然后一首就是最开始是有一些中国元素在里边，然后这也都是音乐指导就是 Lucy， 然后他们就是一起来就是创作出来的。然后开始是有一些中国元素，然后到后面因为也跟 Studio Ghibli 就是日本那个叫什么就是宫崎骏、对对也有一些这个元素，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华尔兹的就是感觉在里边。所以当时在舞蹈就是编舞的时候，我们也都想把这些就是就都放在一起。因为就是其实传统 ICCA 编舞的话就是比较传统嘛，就是通常就是那几个动作，然后怎样队形换一下。但当时我们就想走一个更独特的角度吧，然后就是放一些中国元素在里面，一些华尔兹元素，然后然后呀，反正就是对我来说是一个很
大
的就是很让我感觉很 fulfilled。 然后但也跟就是整个团体都有一些就是 back and 就是交流吧，然后大家也都 contribute 了很多。然后但当时也是一个比较 pain 比较 like 怎么说Leo 和 Lucy 你们有什么想说的吗？
问Leo 来讲讲你是怎么跳舞的最后展现、
哎、这个对
很不错。
哎，你这点我名吧对对、
哦、
因为我之前我因为高中的时候就是因为之前运动，然后参加运动比赛，然后受伤，然后一直有一点老伤，所以说我的这个左腿是弯曲有一点小问题，现在治好了。但之前比赛的时候就是我蹲下去会比较吃力，所以说 Stella 有时候需要修改一些动作，减少一些就是上上下就蹲起或者是要用到脚的一些动作。对，因为对于我来说我从来没有跳过舞，然后我自己的这个运动细胞可能比较差，所以说跳舞对于我来说，我以前一直觉得唱歌对我来说就在众人面前唱歌就是非常challenging 的事情。后来我发现啊，不我还太年轻了，还有更 challenging 的事情在等着我呢，那是跳舞对，
哎呀，其实大家跳的都挺好的，只是like 因为不同人确实就是就是学习就是 learning curve 也都不一样，所以当时我当时比较感受到比较深刻的一个点，就是因为大家都很努力，然后都在去学这个舞，因为确实也比较复杂，但因为每个人学的速度不一样，然后大家也都有很多学业呀、啊、然后其他方面的，所以当时就在想怎么 balance，就是怎么来平衡各方面的，尤其是因为 ICCA 也是一个比较，就是我们当时大家真的都非常努力，但但因为就是可能我本来想的是哦要这样，但是当然就是得考虑到各个方面的，就是时间呀，然后 不同人的，因为当时我们甚至就是学的时候会让大家录自己学，然后不是录自己学，就是录自己学完的成果，然后在排练之前是要学完来的，但不同人学习的速度也不一样，所以当时还是挺艰难的一个过程，但我觉得大家真的都我当时很感动，就很反感，因为也有一些不是很喜欢跳舞的人，就他可能是更喜欢唱歌，然后对，当时也要就是，
但是也要最后也展现在一起的。
对，然后我也就是很感动，就是他们就是也克服自己就是不喜欢去跳舞，但是为了团体要去就是努力这样。
对，感觉是很多的工，这是很多很辛苦的工作啦。哎 ，Lucy 应该是在跳舞上没有什么问题的，因为我感觉就看女生是，这个笑有心虚吗？还是刚好被我说
非常非常非常有，就是我也是四肢不太协调的，
怎么
就是 Stella 和她的姐姐真的很努力，然后就一遍一遍的教我们，然后指导我们每个人的动作这样子，然后才勉强到了可以看的水平。对，然后 Stella 和她姐姐真的特别特别辛苦，她姐姐就特地从波士顿飞过来指导我们，然后为我们编舞嘛，然后他们还就是每一个舞都有录视频，然后不同的角度，然后给我们成员看。对，然后还要因为我们成员就是有些舞蹈动作可能太难了，设计太难，他们会就是去调整，然后对，真的特别特别的辛苦。对，然后我跳完之后最大的感受就是哇，我现在是唱跳歌手了。因为就是边唱边跳真的是挺难的，就是对气息的控制，然后对身体的控制都是要求特别高，然后因为我平时也有听那种什么女团什么国内的或者 K-pop， 所以我现在体会到了这个的困难。
是这样子的。哎，那所以除了跳舞这个就是比较难学的一个就是之外，因为 RCC 既然也是一个很大的赛事嘛，你们有没有其他的就是参与这个过程中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有趣的故事想跟我们分享，就比如说大家的排练呀，然后还有一些就是的中途，就比如说社团成员之间的互动，然后这个准备周期大概是有多长啊？这样子。
对，今年可能是比较特殊，就是一般来说我们都是因为霍普金斯一月份有一个冬天的一个短的学期是一个月，我们一般是那一个月成员们都不太上课，所以每天都有很多的时间来排练。但是今年就是有一点特殊的事情，就是因为新冠的原因嘛，学校不让大家一月份回学校，所以我们一月份是就是线上线下结合的一个排练，然后有些同学就是只能在线上参加排练，就特别特别的难。然后而且今年的比赛是推迟的时间，一般都是在就是春天学期的最开始，但是今年是春天学期开始之后一个月左右，所以就是大家都是边上课然后晚上边排练，每天都要排练大概三四个小时这样，然后对，就特别的辛苦，但是就是特别开心，特别的有成就感，因为学了这么难的舞蹈然后唱歌一起。对，
是的。
而且当时排练的时候还有几个同学过生日，我觉得 Aiden 还有要死 Eric，对，然后大家为他们过生日就很可爱。然后因为 Aiden 不能吃，他对很多东西过敏，他不能吃鸡蛋，然后很多的水果包括坚果都不行，然后我们就给他煎了，我记得 Alan 给他煎了一个葱油饼当他的生日蛋糕。因为他不能吃鸡蛋了，不能吃蛋糕。对，
太可爱了你们。所以真的就是这样子的，就是合唱团好有家的感受啊，还是蛮温馨的。重要时刻，
因为我们 我们上学都是，就是我们有很多人都是在国外上学嘛，或者离家比较远，所以有这样一个小团体真的就很温暖。
嗯，是这样子的。哎，疫情的时候大家线上排练，我看好像我们是有一个这样子的视频的，就是疫情的时候大家剪的一个就是音乐作品，叫什么青花瓷国外隔离版，那个也是这个名字听起来有点心酸，但是一个很有趣的就是创作理念嘛，就是那个也是就通过纯线上排练的方式做出来的吗？
那个时候其实是那个学期我们就在录制一张专辑，然后正好突然新冠疫情爆发，然后大家都不能在学校上课排练，所以就录制了一个视频，然后把我们之前录的歌剪上去，所以就是并不是真的 Zoom。 对，
嗯，哦，明白明白。好，哦，然后最后再就就是社团的问题再最后问一下 Leo， 就是请你分享一下就是当时宣传的时候的一些趣事吧，就是因为我看六一直在做我们那个社交媒体宣传这一块，然后我也是看见我们的社交媒体宣传才来联系的六，然后发现我们这个有趣的组织，然后想请六做一个就是关于宣传上啊，就包括什么比如说宣传曝光量啊，还有一些比如说宣传过程中有没有什么有趣的故事。
哦，我想想，其实宣传的话，虽然我是 social media director， 但其实我主要做的宣传是做微信，然后 Instagram， 还有 PTPD 的这个宣传。然后呢，像我们的 TikTok、YouTube 的话，是有其他的同学在负责做的。对，然后我平时的话，就我主要，因为像之前。Lucy 也提过，就是我们的美术设计是我们另外一个成员，就是 Maggie 负责做的。很多时候他会把这个海报画好，然后呢 ，Lucy 和 Maggie 也会想一想，就是怎么样去做一些，就是比如说我们还有五天就要到我们的 concert 了，那我们就五天倒计时，五四三二一，每一天都发一个不同的一个 poster 来作为预热这样的一些 strategy。对，然后所以说。因为我们是中文的阿卡贝拉嘛，然后所以说其实本身对可能中国同学对这个会更感兴趣一些，也挺感兴趣的，我们的中国同学，所以说其实我主要把很多的宣传的力度都放在微信上，比如说在因为我们有很多的微信群嘛，就是 JHO 同学，然后在微信群里面转发，还有在这个朋友圈就是发 poster 和就是注册链接之类的，然后呢也会像之前的话是推送的话呢是在就是 学联的公众号上发的嘛，然后就是也是就是我们做好的推送，然后他们帮我们转发的，这样宣传一个一直是差不多是这个样子。宣传过的时候有什么趣事？我觉得可能最难的一个是。因为我们经常就是我们需要在学校里面去贴我们的 poster 嘛，就上面会有 QR code， 上面有二维码，就大家可以扫描注册。但是因为如果是办 concert 办音乐会的话，其实所有的团就所有的 acapella 都是在就在一个星期十天里面办的，所以大家宣发时间其实差不多的，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就是在学校里找到任何能找到的公告板，然后呢在这个已经被贴满了海报的公告板上面找到一个可以给我贴的一个地方。对，是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因为很多时候其实蛮难找到空白的公告板和告示贴的。对，
天哪，这个真的是蛮接地气的一个小点。
对对，然后其实还有另外一个部分是我们除了就是那种打印的 poster 之外，我们会画很大很大的那种poster， 我们画很大就像拿床单画的，或者是拿那种帆布画特别大的那种。但是我没有参与画画这个过程， Lucy 和 Stella 是有参与的。你们要讲一下就是像这次宫崎骏那个超大的海报是怎么画的。
其实就是 Maggie 就是我们艺术指导嘛，他就是做会 提前做一个设计，然后他会设计一张小的海报，然后投到用投影仪投到大的这个画板上面让大家画，然后他就是特别的厉害，然后会指导我们每个人，然后调好颜色让我们帮忙画这样子。
哇，这个统筹工作好复杂。哎，我们可以找到就是宫崎骏的这个海报的图，我们也放在最后的那个 show notes 里面吗？因为我还蛮好奇，就是用床单啊什么这些做出来巨幅海报是怎么样的。
我们有照片吗？可以放。
可以啊，我找找还有没有照片。
是不是因为海报太多了，可能都不好找？没事，反正找到再放，我觉得还挺有。哎，然后我还看那个，就是这部分可能 Stella 还有一个分享是关于就是 Lou Butler 和在图书馆的无声 Bob 这块是不是跟跳舞也有关系？
有一点吧，但当时因为就是 MV 策划是跟另一个阿卡贝拉团，然后一起就是合作弄的，然后当时我们就是有一个 budget 就是去录一个 MV， 然后就是在我们学校的 like 图书馆，因为就是图书馆它最高的那一层，它是就是有一些空间，然后可能采光比较好，然后我们当时就说，因为我们当时就是创作这个 MV 的时候一些背景也是想就是先录他们在学校比如说非常压力大，然后去跳舞那种，可能就是这样一个设计的理念，所以当时我们就在图书馆，然后当时是在一个我们有一个 quiet reading room， 然后当时在那个 reading room 的外面，然后因为当时图书馆就是不能放音乐嘛，所以当时大家就是假装有音乐在那里，然后就是在那里 bop， 然后当时就很尴尬，因为会有一些人他会就是进进出出，然后就会看到我们就是不知道我们在干嘛，因为没有声音，对，然后当时就大家就整个 MV 基本上就是我们一直在晃，其实呀，
那还是真的蛮热血的一种感觉，是应该整个呈现效果还蛮好的。
嗯，对，我们现在也在宣传那个 MV 的过程，所以对，因为另一个跟我们合作的组现在也都在做这些准备工作。
因为我们本身是做音乐这一块的嘛，大家觉得就是不管是创作呀还是音乐的这个表演，是靠天赋还是靠努力？
就是音乐表演方面吗？还是
其实整个阿卡做过程吧。
我觉得基本上就是后天的努力会比较多一点嘛，因为每个人都有擅长和不擅长的东西，然后通过后天的努力可以也通过大家互相之间的学习，就是可以给大家就是展现一个很好的舞台。对，还是就是我觉得热爱这个东西其实也是很重要，就是大家都有这个热爱，有这个 passion， 然后加上努力，对，
是的。
其实我觉得我是一样的想法，我觉得努力还真的是很重要的。
就是不会跳舞也可以学跳舞，不会唱歌，反正大家可以一起唱歌。
不会跳舞这个，这个方面，个人来说，可能我觉得天赋更重要。对，但是在唱歌方面，我觉得确实是努力会更加重要一些。我觉得，因为也有，也有同学是 audition 的一次没有通过，然后第二次的 audition， 然后第三次的 audition 的通过，这样子的情况发生。所以我觉得其实，也是大家很多时候是大家对于唱歌有这样的一个热情和一个热爱嘛，所以我觉得就是是，并不是一定说是天赋让大家觉得自己是一个非常，就是大家就觉得自己生爱要唱歌，而很多时候是因为我喜欢，我想唱，所以我想去挑战，去磨练我的技巧，就不管最后到底有没有通过 audition， 我觉得都是一个努力的一个过程吧。
对，我觉得就是如果就是比如说没有太多天赋的话，那你就是 I think 其实对，我觉得大家说的都对，因为 Lucy 和 Leo 就是都说了热爱这一点，然后我觉得 Leo 说，因为当时 Leo 说到跳舞答案就不一样了，所以我觉得区别就是热爱，因为他可能对舞蹈没有什么兴趣。
不是这样的，我天救命啊。
OK 不是，就是我说舞蹈没有什么兴趣，所以你可能没有 incentive 去努力，所以你会觉得舞蹈更是，就是舞蹈更重要的是天赋，但唱歌可能更重要的是努力。但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每个人可能都会有不一样的想法。然后我觉得区别可能就是自己热爱什么吧。因为像我可能是如果觉得自己没有完全没有天赋，我觉得自己要付出的努力太多了。然后如果不是我特别热爱的事情，那我觉得完全没有，就是没有什么太大必要去付出那么多时间然后在一个自己不擅长的东西。但如果我真的非常喜欢这件事情，那这个也就克服掉了。
那其实这样说的话，天赋和努力的选择就不仅是在音乐上，对不对？就是比如说你读不读博，最后选了一个什么样的职业，然后长期坚持做什么事情，也都是，就对你们来说是都会选努力吗？就不会有人觉得，因为你们也都是就特别优秀的好学生嘛，就会有时候觉得说，哎，这件事情就是天赋，就是我就是比别人擅长做，就是不会有产生这种想法吗？
对，我记得有一本书说到，就是不同，因为不同的事情，它就是，比如说他努力，他的 learning curve 是不一样的。比如说高尔夫，他说完全就是一个，就是比如说我不记得，他那个准确的数字了，但就比如说80%其实都是努力，但或者是比如说，象棋，我。不记得100%是不是这个，但是就主要都是努力，然后一些其他的就是比如说我忘了他说什么，但就是其他的东西是更靠天赋的，所以也是有科学的，就是在这个对，也是有一些科学在后边的。
比如说选文科和理科其实大多数是就是天赋上的一些偏好，比如说你选了 neuroscience 啊什么的。
对，我选 neuroscience， 和就是因为很多人问我为什么选这个组合，其实我最开始就是确实是对社科和就是文学方面更感兴趣，然后直到当时因为我高中和大学之间就是有一个间隔年，所以当时更接触了更多就是科学方面的东西，然后当时就也特别想学神经科学，所以但后来也发现就是这两个专业方面也有很多就共同点，就是可以一起 research 的，就是因为它虽然是两个学科分支，但也有很多共同点吧，所以也在寻找共同点。
那像 Lucy 其实生物跟音乐上完全是两种不同的选择，就甚至有文理的区分，你会觉得就比如说就你专业选择或者爱好选择上会选择自己的天赋还是会选择自己的努力啊？你感觉也是一个跨学科比较严重的同学。
我可能因为我从小就是学音乐的嘛，然后就是弹钢琴啊，然后合唱团这样子，我觉得就是音乐和生物可能是我自己的两面吧，就是不想舍弃任何一面，但是生物的话可能就是你真的以后选专业的话，我觉得还是天赋和努力都是要看的，就是说你不可能一件事情你就是非常非常喜欢，但是你一点天赋也没有的话，我觉得这个可能以后作为你的职业就会比较困难，然后如果你完全有天赋，你不喜欢这件事情，不去努力也是没有办法的，所以我觉得这是就是一个平衡吧。对，但是有很多时候我觉得大家可能对于天赋看得太重了，就是在各行各业里面，因为有的时候还没有到达要拼天赋的时候，
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可能觉得天赋和努力是对立的两个概念，然后可能会觉得努力不没有天赋那么有价值，但是其实有的时候我觉得 会努力也是一种天赋，就是大家不要把努力的价值想得太低，而且很多时候天赋的定义也很模糊，不是一成不变的，就是可能大家会觉得就是有一些东西，比如说记忆力好是一种天赋，但是很多天赋都是可以靠后天去努力的，就是从就是基因学的一个角度来说，就是基因和环境是互相影响的，所以天赋和努力也是互相影响，对不起，就是扯一下专业，对，所以说就是大家不要把天赋这件事情想的是一个一成不变的，想的啊我就是天赋不好所以我不去尝试一件事情，所以其实他们是会互相影响的，然后对，
嗯，明白。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 insight， 就是当我们觉得自己不是那么适合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但是你可能对这件事情还有一点兴趣，你可以去再尝试一下，说不定哪一天就也像就是 Stella 喜欢提那个 learning curve， 就是你说不定哪一天就打通了任督二脉，然后就发现哎，这世界原来其实是对你开了一个也开了一扇大门的，我觉得是很神奇的一种体验。那接下来我们问一个就是偏生活方式类的问题，就是因为其实我能够感觉到无论是 Stella 其实能够在这里面感受到家的感觉啊，还是 Lucy 其实陪伴了这个社团的就是自己的成长和这个社团的成长也息息相关，还包括 Leo 其实在这个组织里面能够找到很多就是克服自己的一些就是之前害怕或者担心的事情，就种种这些好的事情发生。然后那我们怎么样，就是像我们其他人怎么样能够找到一个给自己充电的爱好呢？
对，虽然我觉得我是误打误撞进来的，但是我觉得就是找自己充电的爱好就是还是得多去尝试吧，因为我觉得就是可以尝试的事情太多，然后就是得自己去权衡自己喜不喜欢，然后是不是给自己充电。然后因为就是 acapella 我后来发现对我来说是一个就是非常精神解压的一个过程，因为因为现在学业确实比较重，然后我觉得学业外边工作也都是 research 方面的，比如说神经科学或者是社科方面的 research， 然后就是没有什么时间除非就是你非常热爱，但就可能会导致就是没有很多时间去去充电吧，然后或者去就是创作一些东西，然后就是我觉得自己的来到霍普金斯以后会感觉自己的 creative side 就是会感觉有一点被束缚了，然后但可能 acapella 就是一个一个
窗口，
对对，释放的 yeah， 是的。
Leo 会觉得就是因为我也感觉你特别随缘，就是你会觉得怎么样能够找到一个这样子的爱好呢？
其实我以前没有太想过这个方面，就是说怎么找到自己的一个爱好，因为很多时候我主要的生活爱好和我的工作和学习其实是和三合一的，对，所以说其实对，因为我是学历史的嘛，然后我和国际关系嘛，然后我的工作可能跟这些比较相关，然后我平时爱好可能会比较喜欢读一读历史相关的书，去逛一逛博物馆的这样，所以说其实以前我没有很刻意的去思考就是怎么寻找自己爱好这方面，但其实我最近也有点感受吧，也开始去尝试一些以前没有怎么尝试过的一些领域，比如说去阅读小说，我以前很少读小说的，然后可能是纯文学性的小说读的比较少，虽然平时也读就是那种文学会读的比较多，但是后来我发现就是可能就是最重要是 open minded 嘛，就是要对新的事物要有接受，不要陈词滥调，但是我觉得但确实是这样，就是有以前没有尝试过东西出现在你面前先尝试看看吧，当然是那种你一看就知道肯定是不好的东西就不要尝试了，但是说就是比如说我最近就别人问我说要不要去尝试一下就是 去跑步，然后我在那问就说跑步有什么好玩的，他说啊跑步很解压的，我说真的吗，然后我
试试
我尝试了一下跑步，对，因为我以前的话特别不喜欢跑步，就特别累，但最后最近发现 yeah it's interesting， 可能以前我不喜欢，但现在我可能会比较喜欢，所以我觉得还是要经常去尝试吧。
我最近也在，对，我最近也在开始跑步，我觉得是确实是一个很给自己充电的方式。
对，当然我觉得这个爱好有时候可能也要跟自己的一些就是客观条件所结合起来，就是有些是你想做但是你做不了的事情呢，确实是没有办法，比如说我以前的话、我就没有办法去跑，因为重伤现在治好了才能去跑，
对，
也是我的康复计划一部分。
对啊，这样很好啊，本身你应该在受伤之前也是特别爱运动的一个人才会受到运动的伤害吧。
然后我就在比赛的时候重伤的，对吧。Oh, sorry。
对对对，但现在这样子就还是蛮好的一个康复的过程。好呀，然后接下来一个问题呢，就是说大家觉得就是因为现在的可能主业工作跟爱好不那么的相关，那你们觉得双面的这种人生方式是自己给自己建立的一个乌托邦吗？
我觉得我挺喜欢乌托邦这个词的，因为我们大部分的人主业都就是几乎所有人的主业都不是音乐嘛，然后大家也有各自的主业，然后也特别的辛苦，但是可能有的时候就需要一个爱好去给你的脑子换换频道，然后这样其实对你的主业有的时候放松放松身心，然后给你的大脑换换频道，其实对你的主业也是就是有好处的吧。对，
是的，
而且我觉得就是其实也不一定只是 like 双面人生，我觉得也可以是就是很多面，因为对，因为我比如说发现在不同的社交场合里，就是我最近也在思考这个问题，因为就是不同的社交场合里就是我的表现也都非常不一样，然后可能跟不同人的关系也都有一些就是很多区别，就是不是每一个友谊都是一样的，然后我觉得这个跟那个主业和爱好或者是就是社交的时候，就是我觉得是可以有很多面的，而且也并不一定是一个坏事，因为就是我觉得在不同的环境或者不同的 like situation 里边自己的反应都会是不同的，然后然后对于这个问题来讲，我觉得对，就是因为人生我觉得现在尤其是在就是自己还年轻的时候就是多去尝试，然后多去就感受不同面吧，就是人生的不同面，因为真的是太多样，就是世界太多太就是很有多样性
世界太复杂，
就是对，而且就是我现在就觉得就是特别让我就是热爱生活的点就是可以去体验这些不同的多样性，所以我觉得肯定是一个乌托邦，然后但不一定只是双面的
啊，这个点好棒啊。
我觉得其实这个不是很矛盾的，因为唱歌和阿卡贝拉是我的兴趣爱好但是也是我生活的一部分，然后呢我所学习的专业我从事的工作它跟音乐没有关系，那是我的工作，那也是我生活的一部分，我觉得他们都是构成我生活的，就各自是一个拼图对，我不觉得是双面的人生嘛，我觉得他们不是说对立或者是有联系之类的，因为我觉得我很多兴趣比较广泛，然后他们彼此之间可能没有什么太大的联系，所以其实我一直没有觉得就是有一些不相干的兴趣爱好会是就是会是什么双面或者多面的人生，类似这样子，就这种面的这样的一种感觉，你有感觉说到面或者双面三面四面还是多面，感觉好像就像是彼此相对的只有一点点的连接一样，但我觉得它只是我生活的一部分，这都是我生活的一部分，或者说其实我觉得其实我感觉啊，就是我现在慢慢越来越感觉到就是一个工作生活的一个平衡，就 work life balance 我觉得现在还挺重要的就是我工作的时候可能我在想 一些事情，但是我结束了工作状态之后，我需要在生活中我也需要有一些让我觉得非常开心非常愉快的事情，然后让我的生活变得充实一些。
嗯，是这样子的。就刚好聊到这里嘛，也想跟大家请教一下，因为我知道就是霍普金斯的学业其实是非常重的，那怎么样能够在而且你们也都学了就是不止一个专业嘛，那怎么样能够在学业或者工作任务非常繁忙的情况下还能够把就是自己的爱好啊这些给顾好，就想请教一下就怎么样做好时间或者精力管理。
其实很多时候就是外人看来啊，我们就是既兼顾到了学业，也有什么爱好，然后还有社交，就是很丰富。但是其实个人来看，其实还是非常非常难的。就是别人看来你像是就是很轻松，就是有一个
看起来毫不费
就是
很努力，
就是有一个鸭子的比喻，就是说你看鸭子浮在水上，特别的轻松，特别的。就是游泳特别的容易，但是其实他在底下脚就是动得非常快，然后就划水划的就是还是特别的辛苦，所以就是我觉得任何东西都是要付出一定的代价的嘛。你毕竟选择了这个专业，你毕竟选择了这个爱好，你就是为之去付出相应的时间，然后也会有一定的牺牲，但是我觉得最后还是看你的选择吧，就是你觉得这件事情是你真的很热爱是值得的，所以你花的这个时间就也是值得的。对，好像有点偏题啊。对，就是说肯定有取有舍。对，
就是
你把时间
重要的事情做就好了。
对，
好的。 Stella 有什么其他的想法吗？
我觉得对于我来说就是 Google Calendar is like my就是我最好的朋友，因为就比如说在就是现在我在比如说就这学期或者上学期，我比如说在上了很多社科的课以后，因为有很多阅读，然后我神经科学的课就相当于是一个休息，就不是休息吧，但就是一个换脑子，就是换一种 like 就叫什么thinking， 就是换一种 thinking 的一个过程，然后我觉得就换一下脑子那种，然后也会让感觉放松一点，因为就是如果天天就是读，然后因为我们每周读就是也 depends on 上哪个课，但每周大概就是每个课可能会有就是60到100多页的 reading， 然后如果比如说你上4个课，那这一周就是400多页，然后也是 like 都比较学术的 reading， 所以然后你又去 process， 然后又去就是各个 reading 里面来链接，然后到课上也要一些交流，所以就是有很多要思考的点，但其实都思考不透，但可能就是也不能每天就是都在思考嘛，所以比如说上一些科学的课，就是相当于是换一个脑子，然后就是去学习其他的东西，然后在时间和精力管理，现在我觉得没有就是 calendar 真的就是没有办法干任何事情，因为确实是比较忙，然后但我觉得 calendar 上就是比如说你不同的颜色代表不同就是生活上，比如说红色是学习啊，然后黄色是工作，绿色是休息，就比如说跟朋友聚餐，然后紫色是排练，然后就是也能就是看到自己就是怎么去分配时间，然后我觉得也会给自己一个 idea of 就是有没有平衡好，对
啊，这个真的是一个很好的小技巧。好哎，我觉得有那种就是使用价值在，我感觉就马上能够学习到的一个东西。
因为我的话，我可能会比较偏好一个有规律的一个生活，所以说其实我的不管是上课还是社团还是工作上面的一些东西，不管是就 meeting 组会啊之类的，它都是比较固定的，所以说其实我的每一周的一个 routine 都是差不多的，一方面。另一方面的话，我也是从上学期开始发现，就是
我个人不是很喜欢用 Google Calendar， 我觉得它不是很好用。但是我发现 Outlook 就是微软的那个 Outlook Microsoft Outlook 的那个邮箱系统还挺好用的，因为它里面的那个那个日历的功能还挺好用的。因为很多时候比如说我们比较用 Zoom 比较多嘛， Zoom 的话给我发个 invitation 一个会议室链接，这个 Outlook 的话它会自动就邮箱会自动帮你转化成就是摘要时间，然后会议 title， 然后会议的链接或者地点什么之类的，还有跟谁，然后呢就是看起来会比较方便。我还发现就这些办公软件可能某种意义上可以缓解一些我的一些就是 multitasking 的一些压力。但是后来我发现就是尽可能的把社团活动啊，把工作呀或者是学习的任务就是把它放在固定的时间点，就是把生活的这个节奏弄得有规律性一点，我觉得还是会让我个人觉得会比较舒适一些。
嗯，是的，所以其实更多方面的时间和精力管理都是来自于自己提前的计划。嗯，然后到我们节目的因为现在我们节目播出的时候应该是刚好开始秋天了，我想请三位各自推荐一首适合秋天的一首歌吧。那么 Lucy 先开始。
我首先想到的可能是秋意浓这首歌，它原本是一首就是日文歌，然后翻译过来，然后我觉得那个意境就特别的美，特别适合秋天。然后其实我觉得就是我们 Music Dynasty 唱过的一首 One Night in Beijing， 就是北京一夜，我觉得也蛮适合秋天的，大家可以搜一下
听一下。嗯，好的，谢谢。那 Stella 觉得适合秋天的是什么歌啊？
哦，我现在特别喜欢的一个歌手是他叫 Laufey， so Laufey， 然后他是一个冰岛的一个女歌手，然后但他唱的都是英文歌，然后但就是他就给我带来秋天的感觉。他整个的气就是他整个的 vibe， 就他整个人的 identity 就是让我感觉就是秋天。
秋天对你是一种什么样的意象啊？就是什么温暖的什么奶茶呀之类的，还是比较凉爽的那种？
嗯，我觉得是更对，应该是更偏温暖，然后就是比较暖色调，然后就是在我不太擅长形容，但对，是
都在音乐里。
嗯，
好的，那我们回去可以种草一下这首歌。那对于Leo 而言，就你觉得你在秋天会想推荐一首什么样的歌曲啊？
我的话，其实我有一首歌，就是它跟秋天蛮有联系的，它叫秋叶，就是翻译过来叫秋叶，英文名叫 Autumn Leaves， 就我觉得还挺有趣的一首歌，就是它有很多不同的版本和不同演绎模式，有人把它改编成 Jazz， 有人把它改编成民谣，有人把它改编成，我之前听过 Rock and Roll 版本的，但是总体的话，对，我之前最开始听的一个版本应该是就是吉他弹唱的一个一个比较沧桑的声音唱的一个版本，所以说我觉得还蛮有那种秋天的一种伤感嘛，我觉得，因为很多时候就像以前秋天的时候都开学了嘛，然后深秋的时候就人都在国外，有时候像没有办法在家过中秋节，然后感觉很多还有点 homesick， 有点想家，所以觉得有这种感觉。对，
哇，这个联想真的好神奇，特别棒，谢谢 Leo。 然后那我们开始我们的最后一个环节，也是我们常规的就是嘉宾项目，是 Bookish 快问快答。首先，如果你想选一本书或者一首歌送给过去的自己，你会送什么？我们按照正常顺序大家自己来吧。
我最近的话想送给自己的一首歌可能是 Jessie J 的 Who You Are， 然后我们之前也唱了这首歌，然后也有 MV， 大家可以看一下，因为这首歌就是 当我自己对自己的就是未来可能会比较迷茫的时候，就会听这首歌来提醒自己，就是还是要忠于自我，就是保持初心这样子。
啊，好棒。
嗯，如果是我的话，其实我会想给，如果是给过去自己，比如说给小学自己推荐的一首歌的话，我想推荐陶喆的就是飞机场的十点半，没有什么特殊的含义，只是单纯的我是在今年才真真正正的开始听陶喆的歌，我才意识到就是天哪，就是20多年前就有这么好的 music， 为什么我没有早一点听到，就是我觉得我应该在就是很小的时候就听到，就是原来有人可以把中文的 R&B 唱的这么的有趣、
oh.
对，希望自己能早一点的去能感受到这些有趣的音乐呀。
哦、oh, 这个真的好棒，你的视角跟 Lucy 完全是反的，就是不也不是完全是反的，就是完全是两个不同的回答点。那 Stella 呢？
哦、我最近看的一本书叫《设计正义》，然后我觉得也就是讲就是比如说 policy 或者是就是各方面生活上面的一些设计都是不是很 inclusive、然后就是需要一些就是需要更多的考虑，然后需要engage 更多人来参与这个设计的过程、然后他设计的 definition 就是不限于就是我们平常说的那些设计师上面的设计，然后我可能想送给之前的自己，因为之前没有觉得自己就是因为生活天天遇到的都是人设计出来的东西，那我觉得之前一直都没有就是真的发现就是这些设计上面的就是他的反馈吧，就是在人用了以后跟人的反馈
就是他的不合理之处之类的。
对、然后 sorry 我没说这本书，因为就是这本书它现在好因为是2020年的，所以它还没有中文，然后英文就叫 Design Justice， 然后是一个麻省理工的教授写的。
嗯，好的，我们后面会把这个书名写在 show notes 里面，如果喜欢阅读的朋友可以找一下这本书，希望你们也能够早点读到。下一个问题就是，当你们觉得压力大和注意力不集中的时候，你们会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啊？
嗯，我先来吧。我觉得我可能会做两件事情，然后一个就是我会听一些让自己放松的音乐，比如说因为我比较喜欢 jazz， 我觉得它就是哦，你说的是压力大注意力不集中哦，不好意思，那我重来一下。压力大注意力不集中的时候，我可能会想去就是外面走一走，比如说大自然里面，就是 take 一个 walk， 然后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然后感受一下大自然，这样会让我的脑子可以换一个频道，然后回来再继续工作的时候就注意力会更加集中，因为我觉得就是跟大自然就是接触也好，然后包括活动一下身体也好，对于压力大然后注意力不集中都是非常有帮助的。
嗯，好的，谢谢 Lucy。 那 Leo 呢？
我觉得压力大的时候我会喜欢煮饭对对，我压力大注意力不集中的时候我会喜欢煮饭，因为我觉得就我发现就是我在比如说我在准备食材我在切菜的时候我会特别专注。
哇哦，
对，
这个，
我就很容易的把注意力就集中到这样的一个事情，可能因为这事情特别的纯粹和简单，就因为它没有很复杂嘛，就是你切就切那个菜然后人就把它炒好，然后你要把它做好，然后就我发现就会一心一意的就只思考这一两件事情，所以很多时候我觉得可能我压力大我注意力不集中的时候可能更多的时候是因为有太多事情要考虑，所以一下子有点被压垮了，有点 overwhelm， 就有点太多事情了，所以说就是做这种比较简单的工作的时候可能会让我整个人可以暂时的把注意力集中在这种一两件事情上面，也起到一个放松作用。
那你如果一天有超过3次压力很大的话，那你会做几顿饭？
所以说我觉得我上个学期就是自己做饭的次数大大增加。
哇，这个习惯真的很室友友好哎，就瞬间在你身边的所有人都希望你压力稍微大一点。
Oh no！
好，那 Stella 你会做些啥？
哦，我觉得我跟 Lucy 比较像吧，就是也是喜欢散步，然后听一些音乐，就散步的时候听音乐，或者是就我特别喜欢下雨的那种氛围，所以如果下雨的话就更解压。就比如说昨天我也是就是复习完了有点头疼，所以就出去然后看，因为昨天是满月，应该是满月吧，因为我看就是月亮特别圆，所以当时就在楼下赏了会儿月，然后上完继续学。
好，好浪漫的这个想法。好呀，那接下来是我们的最后一个问题，你听过最糟糕的建议是什么？
我有一个，就是当时我在大一的时候，跟我的 advisor me， 然后呢，因为当时我上了几个就是通常是给就是高年级的一些的 seminar， 但其实就是他是没有限制低年级的不能去上的，但当时就是他说你最好还是 drop 掉，然后我完全忽略了他的 advice， 因为就是我真的是很就是看到那个课是讲 capitalism and ecology， 对，就是资本主义和生态。当时讲到就是讲这个的，然后的就是完全就是我的 like dream course 那种，所以我反正完全就忽略了，然后最后因为确实感兴趣，所以就是完全就是没有问题，所以我觉得他们这种，但呀反正不是一个特别好的建议吧，我觉得还是看自己感兴趣什么，因为他课他这会儿有并不代表以后就还会有，所以我觉得我还是比较 like 比较
珍惜，
对，而且就是我也很 glad 我没有 take 他的建议。
对，这个很好。Leo 有什么想分享的吗？糟糕的建议。
最糟糕的建议啊，我也没有什么太深刻的建议。我觉得就像我刚刚说，虽然我之前说很多时候你要 open minded， 你要去尝试那些你没有尝试过的东西，但是我觉得有时候人也要量力而行。
是的。
对，有时候要量力。
感觉你已经
比如说别人说你要不来尝试一下这个超辣拉面，我说呀，但是我不太能吃辣。他说没事的，真的就一点点辣呀。我知道，反正之后我知道人和人的这个接受程度之间是有参差。对呀，一些有趣的建议，一些有趣的回忆。
好的，这个很棒，就是蛮深入浅出的。
对，我觉得反正就是可能跟 Stella 说也是一样，可能对于一些人来说一件事情 is bad， 但于对于有些人来说它是挺好的，然后可能就大家的衡量标准不要，很多时候这种东西很主观，所以说我觉得可能建议糟糕与否，可能最重要是我们把它记住，这是一个别人给的建议，而这也是别人做的一个很主观的一个推荐，没有必要把它当成一个非常就是至高无上的金科玉律去思考，很多时候，对，
对，这个结论特别的好，
对，可能糟糕的建议就是有的时候可能会有导师或者教授跟你说，就是一定要就是就是比如说在实验室或者学业上或者什么，就是一定要非常非常努力，然后以后一定要就是很有成就这种，但是其实比较鸡汤的就是说生活其实不止于此嘛，就是不是就是像我学生物的，就是不是发越多 paper 越好，或者说不是就是上越多课也好或者成绩越高也好，就是说其实生活还有很多的多的方面，然后比如说你的课外活动啊，你的心理健康，你的生理健康，这种都很重要，就比较鸡汤吧。
这不错了，是一个很诚恳的建议。
就是生活
的时候教授想压榨你，就是不要听他们的。
资本主义。
对。
好呀，那谢谢大家今天的分享。那这就是我们本期的节目，大家可以在喜马拉雅、小宇宙、荔枝 Podcast、 苹果 Podcast 等等节目上搜索不可思议 Bookish 订阅我们的节目，然后也可以在微博搜索不可思议 Bookish 播客找到加入我们听友群的方式，小宇宙的主页 Notes 里面也有加入我们听友群的方式哦。如果大家想有更多的问题，或者是说想来找我们玩的话，可以在听友群里面找到我们，然后对我们提问或者跟我们聊天。然后这就是我们这期的节目，谢谢这次的音乐王朝的嘉宾，也谢谢大家，也谢谢音乐王朝给我们带来这么好听的音乐和这些分享。然后，那大家再见。